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26集。
我选麦卡恩，除非露西给我们提供什么可以指证布雷斯林的核心证据。布雷斯林已经跟着我们看了好几天，他对我们的了解比麦卡恩深入得多。另外，如果布雷斯林发现我们这次行动的任何迹象，他肯定会愤慨一番，大发一通脾气，咆哮说自己早就受够了，这一周真是受尽折磨。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先稳住，集中火力攻击麦卡恩。
好。
斯蒂夫长叹一声说道。
好吧，那就麦卡恩。
你最好赶快行动，趁布雷斯林还没有问起你的行踪。
没错。
他把身份指认卡从包里拿出来，每种递给我两张。
祝你好运。
好，你也是。
出于某种原因，在分开之前，我和斯蒂夫击了个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做这种动作，又不是中学生。但此时我们感觉，在展开这次计划之前，必须要做点什么才好。这次露西很快就应了门，打开之前，她已穿戴整齐，还是黑色的连帽衫，不过换了件干净的，手上还拿着一沓文件。她看着我，面无表情，静静地等着。
早，我们方便谈几分钟吗？还是太早了？
我还想着你可能会更早。
然后他转过身，朝楼梯走过去。他的客厅里很冷，一晚上没开暖气，湿冷的气息久久不散，空气中有吐司和烟，这次是合法的烟，还有咖啡的味道。填充壶里旧电话和电话线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录音机，还有一堆旧专辑，一个硬纸箱，里面是带花纹的陶器，还有一卷画布，一直顶到天花板。录出来的部分画的是一条消失在远方的乡间小路。房间里感觉充斥着太多故事，他们在角落里相互推挤，抢占着空间。露西这次先坐下了，直接挑了背靠窗边的沙发，让我坐到了向光的位置。她学得很快。在咖啡桌上，她已经布好了自己的防线，一包烟、打火机、烟灰缸，还有一杯咖啡。她没有给我准备任何东西，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等着我先动一步。我挑了个破沙发坐下。
我准备跟你说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想的事情。在我说完之前，我不需要你来判断对错，我不需要你说任何内容，我只想让你听我说，好吗？
我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那你就听着，好吗？
他耸耸肩。
如果你想的话。
他靠在沙发上，弄出很大动静，翘着二郎腿，把杯子放在膝盖上，准备顺着我的意。我也能奉陪到底。我重新调整坐垫的位置，把屁股在沙发上安顿好，给两条腿找到伸展开来的最佳角度。露西缩了缩身子，希望我能快些开始。
所以
我终于感觉舒服了，于是开口，
让我们从你和艾斯林的友谊开始说起吧。你们两个的关系比你说的要更亲密，他的电话记录说明你们两个基本上每天都会通电话或者发短信，你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闺蜜。
露西把手指尖伸进咖啡杯，捞出一小块东西，端详着。她那结实的黑色身影裹在一块蓝色和铁锈色相间的墨西哥条纹地毯里，浅金色的刘海垂在她苍白的脸庞前，让她很难看清东西，如同我视野中茫然的一点。
所以在周日的时候，你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你声称自己跟艾斯林没有那么亲近，恰好是在你告诉我们他有个秘密男友的时候。这意味着三件事：一，你还知道更多他的情况；二， 你害怕他，你不想让他发现你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三，你觉得他有可能通过我们找到你。
听得害怕，他的眼睛眨了眨，他在咖啡杯旁边蹭了蹭，把指甲弄干净。
一开始，我和我的搭档以为艾斯林是在和某个黑帮歹徒约会。
即便我不知道这个推断是错的，露西脸上的表情也已经告诉了我他错得有多离谱。
直到昨晚，我们才明白过来，艾斯林的约会对象并不是黑帮歹徒，他是个警察。
一阵沉默，这部分我比他在行，经验更丰富。到最后，他先动了。
就这样？
没错，到你了。
干嘛？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害怕。
他又眨了眨眼。
但是，如果你想继续保持沉默，也没问题。你告诉我们，艾斯林正在跟某人秘密约会，因为你想让我们把他找出来，而你自己又不想陷得太深，你希望能给我们指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自己追查出一个结果，而我们做到了。
露西仍盯着他的咖啡，他说，
那你们就不需要再找我了。
如果不需要，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很确定我知道艾斯林在和谁约会，我很确定我知道是谁杀了他，但我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或者你说这些只是想搞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你想听一个秘密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们单位有储物柜，两个月之前有人把我的柜子撬开，在里面撒了泡尿。我的所有运动装备和五六份有价值的审讯资料都被毁掉了。
露西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睫毛在轻轻颤动，她在听。我说，
重点是我们重案组跟其他组是分开的，其他组都不在我们这边办公，而且更衣室是有密码锁的，所以这件事只能是我的同事干的。
这次他抬起头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他们想让我走。这不是重点，关键在于这不是电视剧，警察们都他妈的手足情深，要是有人一不小心冒犯了某个警察，最后一定会死在阴沟里，我们其他人还会来帮忙消灭证据。我对警局毫不忠诚，我不会给任何人收拾烂摊子，我只对我自己的案子负责。任何人碍了我的事，不管他是不是警察，我都会想办法把他搞掉。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